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接着看《中观经论》引言，请看讲义13页。引言大略提到一下中观的根本论题，刚刚提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提到缘起性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又牵涉到假名跟中道。好，一开始导师就引用回真论的一个偈颂来说明中观所说的空并不是断灭，它就是缘起，就是中道，所以空当下就是中道哦，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缘起有，然后空，不落有，不落空，另外一个中道，不是。我们注意这个重要的观念，在中观，龙树菩萨的回真论里面，还有中论里面所说，空就是缘起。我们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不是不偏于空，不偏于有，另外一个中道，不是。回真论这里说，佛说空与缘起与中道，它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礼敬佛世尊，佛世尊它是无与伦比的，它是最殊胜的说法者。我们看一下角注一，回真论目前收录在大正藏32册，但是这样的翻译一开始可能让人家很困惑。空自体因缘三一中道说，这句怎么解啊？其实如果对照其他的版本来看，比如说对照藏译本啊，它空字体其实是在描述空性，这里的空字体是在描述空性，因缘就是在描述缘起，中道要先 提出来谈，就是空性、缘起与中道，这三个是同一个意思。我归命离彼，这彼就是佛，佛有无上的大智慧。那同样是回真论，法尊法师翻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引用到回真论，法尊法师的翻译是这样子的，第二行，诸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就是性空或者空性，缘起跟中道它是同一个意思。无等，无等就是无与伦比，没有办法跟佛相提并论，那这样的最上说，佛这样的说法是最殊胜的，对于佛所开示的缘起性空中道这样最殊胜的说法中最殊胜的佛，我们恭敬的顶礼。我们再看刮胡三，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也有提到回真论列举的空缘起中道这三个名称而表示同一内容。那说的更完备的，如中论所说众因缘生法，这个就是缘起，我们说这样的缘起就是空，所以这个空不离开缘起哦，这样的缘起我们说它就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假名是针对缘起来讲，其实如果对照范文本来看，这个假名是针对空来说的， 空其实是假名安立了，不要执着于一个实在的空。那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这中道也不是直接针对缘起来说，它也是针对空。若从梵文的结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好，这是先举龙树菩萨的回增论来表示空缘起中道是同一个意思。底下我们分别来扼要的解释缘起空假名中道还有自性的意思。先解释什么是缘起。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就互相依带啊，互相因缘的存在与生起称为缘起。所以它一定是有众多因缘啊，而不是独一的。既然是众多因缘，它也不是常恒不变。再来我们看什么是自性。凡是缘起的就是众因缘合合而起，那一定是受着种种关系的局限与决定。比如说你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煮一顿那个丰富的佳肴，看你的因缘条件，你的材料如何，还有厨师手艺怎么样，那环境如何啊，有的是在野外野炊啊，对不对，有的是有喷火瓦斯炉啊，种种这因缘环境的种种变化出来的结果就不同。这是缘起，一定是随着种种关系也受这关系的局限决定。受种种关系条件而决定其形态与作用，这样的缘起法那一定是无自性的。像盖房子一样啊，你的材料只有木材，只能盖木屋啊，但是如果用钢筋水泥，那盖起来可能就很高了，这一定会不同的环境而决定它不同的形态，而作用也跟着不同。所以缘起一定是无自性的。那什么是自性呢？自性就是自有自成，梵文是 svabhava， svabhava 就是自己， bhava 就是有存在，就是自己存在，自己就能够成立自己，不需要靠其他的因缘。所以自性即自有自成，有自体存在，或者自己规定自己的意思。现在说一切都是因待种种关系条件而成立，是依缘所升起的法。那这样的缘起法就与自性的含义恰好相反，因为缘起是众多因缘相依相待而起，而自性是不带因缘，它自有自成，自体存在。所以只要是缘起一定是无自性，只要是自性那就不是缘起。这是中观对自性的定义。那或许有人会联想到在唯识学派他有提到三自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等等的。那边在唯识对于自性的定义，它比较偏重于特质了，就是它的特性。那在如来藏系谈的自性也不太一样，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而其自性能生万法。那边的自性哦，就比较着重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那边的自性是偏重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这样的讲法。那我们现在所谈的中观所说的自性，比较着重在自有自成啊，只要是缘起就是无自性，强调在众因缘和合相待这边来谈。好，我们看角注三，空之探究提到自性，它的范文就是斯瓦巴瓦，斯瓦是自，巴瓦是有，就是自有自成。那这样的自性跟众缘和合而有的缘起恰好相反，所以凡是众因缘和合而有的就没有自性。如果说这法有自性，那就不从缘生，一切是依因缘而有，所以并不是自有自成，因此说一切是无自性。一切无自性，那这样的无自性没有独存性、不变性、自在主宰性，我们就称它为空。所以如果是缘起，那就一切无自性，一切法都是空了。进一步说，由于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一切是依因缘而成立。所以中论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如果没有空的话，有自性的话，就不会有变化了。如果有烦恼的自性，那有就永远实有，根本也没办法破除烦恼，断烦恼得解脱啦。所以中观他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接着我们来解释什么是空。中观所说的空，其实就是缘起，就是无自性，并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断灭的意思。所以凡是缘起的即是无自性，无自性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空，也就是没有独存性，没有不变性，没有自在主宰性，去除这些妄执我们就称为空。所以缘起即空是中观大圣最基本而最扼要的论题。一旦有自性执，就会本来无我误以为有我，就会产生主宰啊的这些妄执。所以自性是人类普遍成见的根本错乱。空即是超越了这自性的捣乱错觉，所以细论要依空而灭，以这个空来破除自性的细论，而现觉到一切的真相。所以空是毕竟空，这样的空并不是与不空相对待哦，它是超越有无的对待，是离一切细论的空寂。毕竟空，连空相也不执着，所以这样的空并不是常人所认为与不空相对待的那个空，它是超越，超越有无空与不空，这是绝代的空。好，那我们提到了缘起空，接着假名。然而既称为空，这是我们假名施设的啦。既然在言说上我们称它为空，那言说就有对待了，这还是假名安立的。虽然说空 但是希望我们体悟言外之意是超越一切分别戏论，不要再戏论空有，是超越一切分别戏论而内证于即灭。这为证相应的境地，涅槃啊，实相啊，这是言语道断啊，如何可以言说呢？而我们称之为空，这是为了度脱众生不得已，让众生所能够了解的固有名词名言来善巧诱导他。我们说空是借着它来去除一切的执着，使众生通达无所依附无所执着的正觉。大智论曾这样说，为可度众生故，来说毕竟空相，说空是为了度化众生。中论清目释也说，这个空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相，空亦复空，只不过是为了引导众生不得已才假名说空。在经论里面有一个譬喻了，比如说在烧柴火，那为了要让它烧得干干净净啊，或者烧快一点，会先拿一根树枝搅拌，对不对？然后搅的最后呢，连这一根也把它丢下去，让它烧干净。所以空，它破除一切执着，但是不要有这个空相，不要再去执着这个空相。所以这里说，这假名是针对空来说的。再来中道。缘起无自性而即空，如标月指。标月指就是用手指来标示月亮在什么地方。那有的人不知道月亮在何处，天空那么大，那用手指指一下。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到那个手指就论长论短了。哇，你的手指好纤长哦好细哦。也不要停在这边，我们要顺着手指去指月亮在什么地方，是破除有无二边的戏论分别而即灭，正得即灭。所以空即是中道，空就是中道。这里并没有讲假名就是中道大家不要被那四句缘起就是空，那假名中道，以为假名就是中道，其实不是。这里所讲的空是假名，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那空跟中道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最开始讲中观，就是用智慧观察体悟中道嘛。中道就是不落入常断一意两边，这是中道。那要破除一意常断种种戏论执着，用什么来破？用空来破那用空来破除不落两边，破除二边的执着，当下就是中道了。所以空跟中道的关系底下说，中道是依空而开显，中道是远离两边嘛，那借着空来体悟自性，破除一意常断生灭有无的执着。而空是依缘起而成立，缘起是众因缘和合而起，是和合相续无自性的， 这样的和合相续无自性，没有独一性，没有不变性，没有自在主宰性，这样众因缘和合而起，没有自性，我们就称它为空。所以空并不是离开因果事相单独体悟空，它是一缘起而成立，一缘起无自性来名空。我们如何体悟空？就是破除的独一性啊，不变性啊，那就从缘起众因缘和合啊，直到无自性啊，来了解空。无自性即是缘起，从空无自性中洞察通达缘起，这样子洞达缘起，也就是正见的中道。那这里也提到是缘起空中道啊，导师也有提到中论，他虽然是很重视空啊，但是为什么称为中论而不称为空论？因为中观哈，它是体悟中道，所以说啊，论是以中道为宗旨，它称为中论。而中它是以空为相，相就是特征了。我们要如何体悟中道？是透过空破除两边的执着而体悟中道，而空又以缘起为一，这个空并不是离开因果事相，它是依着缘起色即是空，体悟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论以中道为宗旨，以中为宗旨，而中就中道的中，以空为相啊，空以缘起为一啊，提到这关系。好，小节缘起空中道啊，名称虽然不同啊，但是都表达同一个意义，都是用以显明事物的本性。董述在回争论中明白的说道，缘起空中道三者是同一义。在中论也说众因缘所生法，这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这里的我在范文里面是多数，我们说它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记诵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看导师的目次，有提到中观的根本论题，就是缘起空假名中道。那这个记诵，有些人他做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或许会这么以为说缘起是主语，它就是空，而这个缘起是假名，缘起是中道，就是后面的空假名中道都是在形容缘起，有的人可能会这样子来理解但是我们看一下角注九刮胡二，如果懂范文的话，从那个词性彼此的性质大概就很清楚的知道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直接看刮胡三万金川老师对这个记诵说明如下从范文原诗颂的语法结构来看，第三句的假名跟第四句的中道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针对缘起来谈，而是针对空性来说，所以是空性是假名，空性是中道。在罗什大师的汉译里，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众因缘生法这个主语， 或许有人就把空性、假名、中道这三者都来搭配缘起这个主语。但是从梵文的语法结构来看，假名中道它所指的都是针对空性，而不是搭配缘起。因此整个寄送的意思是什么呢？空性我们是用来描述缘起法的，所以缘起法就是空性。而这样的空性只不过是假名安立，空性是假名，空性也是中道。正确了解空，破除两边执着，当下就是中道。好，我们回过来前面，缘起空中道的同一为信解佛法所应当先有的正确认识。中观学就是对此佛陀根本教法予以深入而严密的阐发者。龙树菩萨深刻的把握了这个缘起空中道的道理，而窥见了佛陀自觉以及为众生说法的根本心髓，唯有这才是佛法中究竟的教说。好，以上是大略解释缘起空假名中道。底下来谈到八部缘起。龙树在《中论观音圆品》中标接八部即中即空的缘起说，八部这一般是照着顺序来哦。第一个是有时空动的有，就是谈不生不灭。再来时间是不长不断，空间不依不异，运动不来不出，这里不出就是不去了，这是八部。能说是因缘，这就是讲缘起。那前面这个八部都在形容这个缘起哦，所以叫做八部缘起。我们了解这样的八部缘起，可以让细论止息得到吉祥安稳。而这样的缘起是佛所说的，佛是说法者中最第一。最后那一句，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个诸说从梵文来看是一切的说法者，并不是指法，是说法者里面最善巧最第一的说法者就是佛，并不是讲缘起法是所有佛说的法里面缘起法最第一，不是，它是所有一切说法者最殊胜的，那就是佛。这样的佛我们恭敬来顶礼，我要恭敬的来顶礼佛。好，这个寄送我们再看一下脚注第十刮胡二，它彼此之间的关系重点在缘起。这个缘起是谁所说的呢？是圆满觉悟者佛所说的，就是佛说的法是缘起。而这个缘起内涵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八部缘起。正确的了解这些缘起，可以让细论止息，没有自性止，可以体悟我空法空， 而极尽安稳。我向这位说法者中的至尊行礼致敬。佛是一切说法者中是最殊胜的，我要恭敬的顶礼佛。好，这是龙树菩萨在谈中论之前先有个归敬记，就是说这个依于八部的缘起，能灭除世间的一切戏论而归于极灭。好，这是能灭诸戏论。好，这是佛法的究极心要，所以我要恭敬的顶礼佛。佛是一切说法者中最第一，这是龙树菩萨所做了，来吐露了龙树菩萨对于佛陀敬仰赞叹的深意。好，底下提到龙树学当然是发扬一切皆空的，但是龙树菩萨的论点他不称为空论，而在他的代表作却称为中论。为什么不名为空论而称为中论？那是希望借着智慧体悟中道了。可知龙树皆是缘起空中道的同一，而更以不落两边的中道为终极。所以刚刚提到论以中为宗旨，而中是以空为相，空又以缘起为一，它是以中道为主要的终极。在中论里每品都称之为观，比如说观音莲品啊、观邪见品等。导师这里解释，观就是观察，正确的观察缘起空中道。好，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十二，从梵文来看，观音莲品的这个观字有观察、思者、考察等等意思，不一定是指那个现观，它有考察、观察思者的意思。从论证的观察到体证的现观，这观不完全只有离两边的现观啊。那现观就是透彻、完整的洞见观察啊。在水野弘元教授他有解释啊，他的梵文原意是阿毗三玛雅，他的意思是完全的理解洞见，明确的理解彻见的意思。在阿含经比较着重在四谛现观。那这种现观是体证的，那前面提到说从论证的观察，论证就言语的论说，如导师有一节讨论中论与中观啊，那论是考察论证是否合理，这是论证的观察，但是不要只是留于口头上的论说，那应该要实证，要体证，体证现观。导师对现观比较高层次的定义，如角注十三刮胡二，现观是超越能所的认识关系而明证的直观， 所以他是体证了超越能所，这比较究竟的现观。不过在部派论书里面，现观不一定都是指圣者的现观，有的也可以包含下面的文思修等等。好，比较高一点的现证的现观，就如导师这里所说超越能所体证的现观。从这个意义来看，导师对观就包括文思修啦论证的观察，一直到证体证的现观，这都是观的范围，这个后面还会再提所以后来都称龙树学系为中观派或中观宗，称中观的学者为中观师。这样的中观学对中国、日本、西藏都产生了影响。对中国来说，龙树的中观学在西元500年初由鸠摩罗什传来中国，在中国就有佛教和适应实地思潮的发展中，在长江以南曾有过相当的弘扬，其中可看作中观的正统者就是三论宗。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观学对中国主要的影响最深的就是三论宗。另外天台宗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的影响，天台宗也是根据缘起即空即假即中的要义，发挥他独到的圆宗。天台他有藏通别圆，他发挥他的圆教思想，就运用了即空即假即中这样的圆宗。龙树系的中观学给予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普遍又深刻，即使不属于中观的学者也都表示崇敬，也得就依附于龙树的教门。对日本的影响，传入日本也有龙树为八宗共祖的传说。八宗对中国来说就三论宗、法相宗，有天台宗、华严宗，有禅宗、净土宗，有律宗、密宗，这是中国佛教八宗。那日本的八宗就有华严、法相、三论。他们把声闻的诚实宗、俱舍宗也拿进来，还有律宗，另外就是天台宗跟真言宗，他们都共同以龙树菩萨为祖师。在西藏也传有中观学，是西元800年代由印度传入的。据说藏传的中观学有佛父月称的应承派和净命轻辩的秩序派。这个净命其实就是极护了，极护。我们17页有一个表，在左栏的下方有中观瑜伽行派，这位极护有的地方翻成净命。好，那我们先解释什么是应承派，什么是秩序派，请看脚注16。倒数第三行，轻辩，轻辩它是属于秩序派的。轻辩主张因缘生法，世俗地是自相有的。他论法是先自立一个宗旨，他认为应该先提出自己的主张， 再来破除别人的说法，所以称为自序派或者自力量派。什么是量呢？量本来的意思，比如说度量衡，我们在量东西的尺寸有个标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画圆的圆规，矩是画直线啊或者方形的矩，或者盖房子有的用那个墨斗，用绳子啊，那有墨，这些都是来勘定准确一个准绳的量，本来有这个意思，规矩绳墨准确判定的意思。那用在我们认识到底准确不准确啊？所以这个量就有正确的知识，或者判断这个知识正确不正确，这样的标准都称为量。最常见的就是限量、比量、圣教量。限量，我眼睛看到了，这是正确，可以判断你所说的是合理的。那有的用推比推论的方式，这就是比量。比如说我们没有看过这个祖先啊，但是可以推的父亲啊，在祖父啊，曾祖父，这样类推等等。所以这个量也有正确的知识，或者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足以作为判断的准绳，这个称为量。那轻便的自序派又称为自力量派，就提出自己的主张来破斥别人。那另外佛父跟乐称，他的方法不一样，他并没有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随别人所说，你说什么，然后他从别人所说的找出他的矛盾点，用他自己的矛盾点出他的矛盾来破斥他，所以称为应承派，或者称为随应破派，随着他所立而破斥他。传入西藏的时候虽各有因缘，经过长期的流传，佛父乐称的应承系已取得了中观正统的权威。好，最后导师说，藏传的中观教典晚近以来才有法尊法师啦几位部分翻译为汉文。同时由于中论范本的发现，中论范本有乐称的范文原典，日本人从文艺的考定中获得许多新的理解。中观的特质导师说他不懂藏文啊，不懂梵文，不过期待将来大家能够深入，可以在藏传、汉传跟梵本的相互参证中将正确圆满的中观思想发扬光大。好，这边有个附录，是平川章教授所画的表，是中观派之系谱。中观派的祖师那当然是龙树菩萨咯，弟子就是提婆，作有百论的提婆，再传下来是罗侯罗，这三位是代表中观的初期，初期的中观学，在二世纪到五世纪左右。之后五世纪到七世纪，这是中期的中观派， 就分成两派，一个是秩序派，一个是应承派。这里面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应承派的佛父在先，佛父。佛父他是主张应承，不自力量的，不会先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轻辩起而反对佛父，轻辩反对佛父，他认为你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没办法做有效的论证。那轻辩这样的说法，乐称是反对的，所以乐称在起来反驳轻辩。所以这三者的关系是佛父在先，其实是轻辩，最后乐称再来反驳轻辩。好，那应承派在乐称之后就有吉天，也就是照入菩萨行论的这一位吉天。那再往下传就传到阿底峡。那秩序派轻辩之后有观世，之后有吉祥护跟智障，这是秩序派。在中期的中观派跟初期的中观派有什么差别呢？初期的中观派大概都是自己做论书了，像龙树菩萨做中论，提婆做百论，罗侯罗也有对般若经 的著作。但是到中期它的特色就是佛父也好，乐成也好，他们都对中论有加以注解，就注解中论。另外由于论证方法的不同，分为应承派跟秩序派。应承派又称为归谬论证派，秩序派也又称为自力论证派。那在中期的时候，对于唯识学派持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对唯识不认同。中期的时候，但是到后期中观派，大概八世纪到十一世纪，这个时候跟中期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时候有法称的论理学纳进来了，法称的知识论里面的论法大家都运用进来了。除了少数自作赋等学者之外，很多都入于自力论证派的系谱了。另外对唯识的看法跟中期不同了。中期他是对唯识有强烈的对抗意识，而到后期中观的时候，他却把唯识的一部分思想纳进来，吸收到中观的体系当中，就成为瑜伽行中观派，就中观瑜伽行派了。好，这是初期、中期跟后期中观派之间的不同。好，接着我们再谈一点中道之内容及其意义。请看第一章，它分成两节，第一节是讨论中道的内容，第二节来说明中道之意义。 讲义第十八页。我们先看导师这一节的结构，看大写的一，不苦不乐的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两边嘛，那不偏两边就有不苦不乐的中道。这不苦不乐的中道，导师强调说是要以智慧为本的八正道才是中道。另外就是因为有人误解了这个中道，所以在讲义十九页会进一步讨论什么是错误的中道，什么是正确究竟的中道。错的中道就是重情义，正确的那就是以智为本。那除了不苦不乐的中道之外，另外在二十页这边有提到正观缘起离与二边的中道，那就包含了不有不无，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也就是八不中道，就不限于不苦不乐了。在第二十二页又讨论到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不苦不乐是行的中道，而不有不无等是理的中道，但是这只是相对的区分啊，其实要实行必须要以正见为先导，所以跟理不能够切开来。那物理体悟这个真理也是修行的项目啊，修行当然要包括智慧的体悟啊，所以这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两者相依相待而不可缺。最后再来提到这中道是与空相应，是缘起。好，导师的这一节的结构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开头什么是道。中文所翻译的这个道字在梵文的原点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八正道就是八种正确的修行方法，这道有方法道路意思。另外呢成道悟道，这个道也的就是菩提的意思了，证悟佛道。导师先提到先解释这中道的道字的含义是什么呢？佛法是对于人生向上发展乃至完成的一种实践。众生无始以来，众生当然包括人啊、畜生道等等，那如果以人为本，我们就可以称为人生。众生无始以来，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存在，这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问题。那为了解决这人生的问题，有的从政治啊，有的从经济啦，有的从科学改善社会民生，不过最后还是要归到佛法解决这个生死流转的问题才是彻底的。佛法对于人生你的生生不已的存在开示它的真相，使我们从人生实相的正见中知道应该如何增进、进化乃至超越一般的人生，达到更圆满、更完成的地步。这一佛法的核心，我们要修道、要成佛道，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人生进步、进化，乃至最后究竟完成这样的具体的实践。佛典里面称之为道，就是成佛之道，或者迈向解脱道。中道的根本义是八正道。佛在鹿野苑为五比丘初转法轮及提示以中为道的特质。这里是提到不偏于欲乐，也不偏于苦行。在此诸欲中，单于欲乐者，就偏于乐的这一边的，这是下列凡夫啊，非圣，它是无意义的事。有的人他又落入另外一边，偏向于刻苦的苦行，这个也是非圣，也是无意义的事。我们要离此苦乐二边，行中道，方依于如来而能证悟。此即开眼开知，乃至于极境悟证正觉涅槃之道。所以迈向涅槃之道，就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那做法是什么呢？如何依于如来所悟之中道呢？也就是实现八正道。这个初转法轮经，导师这里所引的是巴利本的相应部。杂含379经转法轮经汉译啦，并没有离苦乐二边对应的文句。不过在中阿含就有提到离苦乐两边中道、八正道这些。另外在五分律也有提到，五分律卷十五。另外南传同业部的大品也都提到类似的内容。佛在开宗明义的最初说法标揭此不苦不乐的中道，而这中道就是八正道。所以中道八正道里面也包括什么呢？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言语、正确的行为，包括正当的经济生活。所以真的要中道，就这些都要正确了，要不然就不是中道了。所以这八支圣道，这是中道的根本义。那大家都知道不要落入两边啊，希望能够迈向中道，但是很多人误解了中道的深意。所以我们这里先提示一下了，导师这一段说得非常好。有的人断章取义，认为中道是什么呢？不要偏移最极端，也不要偏移另外一端，那正好两边除以二，这是中道。导师说这个还不是中道，你以情为本的话，即使在这中间或者两端任何一段的推移都不是中道。真正的中道是要以智慧为本，而不是说的两边啊取中间，也不是中间的任何一段的推移，不是，是要以智慧为本，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行为、言语等等，那这个才是究竟的中道。好，那个在第二节中道的意义这里也很重要中道的意义有忠实与忠正。我们看27页最下面提示一下大家要预习比较方便。中道有包括忠实与忠正，实就是实相。既然是实相，它是心行处灭引以道断。所以它是不取着名相哦，也不落于对待，它是觉诸细论对待。 这叫做终归一时，归一时相。中正就是正确，他必须纵观性相空有，那这是教身二谛，有宗有教。那宗教的意思是什么？归一个实相，但是开展衍生出来就有二谛。大家可以以这个为本，再来预习导师如何解释中道，内容非常好，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好，今天到这里。